文，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公司仍然把中国视为优先的市场，遭到香港政府拒签工作签证的英国记者星期四以游客的身份入境香港再次受阻。美中两国举行安全对话，中国低调报道。北京花费巨资在新疆建集中营。另外，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警告威胁中国，如果不出钱帮助俄罗斯恢复西伯利亚的森林植被资源，俄罗斯就将全面的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两条新闻。尽管美中两国目前是深陷贸易纠纷，但是呢，根据汇丰银行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出口企业把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一共有1205家公司参加了汇丰银行的这项调查，40%的美国公司称中国是他们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市场。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市场对美国企业未来规划的平均重要程度为29%。在本星期的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美国并没有派出高级官员，但是与会的美国公司数量排在第三位，一共有130多家美国企业展出了500种商品。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增长了200多倍，消费社会与中产阶级一起迅速出现，对外国公司构成极大的吸引力。在不断有迹象显示外国制造业企业开始撤出中国的同时呢，向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公司认为他们未来的业绩仍在相当程度上离不开中国市场。汇丰银行的这项调查发现，61%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30岁以下年轻人是他们决定出口业绩增长最重要的消费群体。借以中国庞大的消费大军，习近平在上海进博会上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令西方国家颇感失望，但是承诺今后大约15年的时间里进口近40万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美国等国家一直抱怨说中国挟其市场的强大吸引力，设置重重贸易壁垒，并且迫使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转让技术等等。除了美国以外，接受汇丰银行调查的亚欧国家的许多公司都认为中国对他们来说也相当的重要。澳大利亚84%的公司说中国市场是他们业绩繁荣的主要来源。不久前遭到港府拒延工作签证的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星期四以游客的身份赴港，被入境处问话几个小时之后被告知不得入境。英国外交部表示英方十分关注事件，指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据港媒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五表示，政府已经多次解释不会公开评论个别个案实际情况细节，但是在回答英文提问时又称个案无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称，这是很正常的事。香港外国记者会的17位前主席联名去信特首林郑月娥，促港府公开完整的解释变相驱逐马凯的确实理由，并且要求当局澄清 FCC 也就是香港外国记者会是否继续被视为所有人和合法团体都可以公开表达意见的中立地方。香港外国记者会今年8月邀请 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负责主持演讲的马凯今年10月遭港府拒绝续发工作签证。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权组织、新闻团体以及公民团体谴责此举严重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是中国日益侵害香港言论自由的佐证。英国外交部要求港府解释，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批评事件严重令人不安，同时超过10000人这个港人联署声援马凯，多个新闻团体到特首办抗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星期展开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第三次定期审议。面对审议，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国家人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事业始终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建立了最大规模的民主体系，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获得保障。这份被部分媒体批评是自说自话的这个报告，是否是真实反映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把习思想与饱受批评的中国人权绑在一起，北京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另外，审议之前，新疆大批维吾尔人被送进再教育营的报道不断的传出，人权理事会有没有办法遏制中共对人权的打压？那么在最新一期这个美国之音 VOA 是大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都是专门从事人权的活动人士，对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在上次人权状况定期审议是在5年之前了，那么当时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提出200多条建议，时隔5年，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听进去了这些个建议？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什么变化？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这个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就说，国际社会应该警醒了，要遏制中国人权恶化的趋势。他说
5年中间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政府这种倒行逆施啊，在各个方面全面的迫害打击人权。那这个也很有讽刺意味，就是官方说这个是习思想，那么其实表现的也是习近平的这种特色。如果说以前呢，在此之前中共还试图有所敷衍，那么2013年以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全面的这种暴横无理，而且不惜把所有的这种残暴展示在国际社会前，好像就是说表现出我有钱我有力量以后呢，我可以为所欲为。那这中间有很多的事情都是骇人听闻的无论是大规模的监狱，还是狱中致死，还是大规模的律师逮捕，对64纪念的全面镇压，这些呢都是以前有，但是可能规模没有这么大，或者也有所掩盖啊。那现在就是昭示在全世界面前，那每一个接一个的这种对暴就是人权的一个全面的暴力侵害那在全世界面前，我想的确是每一步都是让人吃惊但是呢，我想从对中共来讲，从30年前坦克上街以后，这也是他的一个必行之路直到今天。所以国际社会在这5年之后应该是有所警醒停止这个趋势。
那么从上一次的这个人权状况定期审议到现在已经5年过去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发生了哪些个变化？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他就认为，习近平时代人权镇压更加的残酷，更加的野蛮。他说
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一个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对人权呢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这个 在某种程度上呢，他承认人权是普世价值，哎，说到呢中国人权现在的状况呢是在发展啊，但是呢到习近平时代呢就变成了完全是否认人权，是攻击人权，另外宣扬呢这个关于这个专制集权的这种道理啊，而在实践中呢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到在实践中呢习近平一上台就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像对律师啊对异议人士啊对宗教问题啊对民族问题啊都是采取极其大规模的镇压，这种镇压呢对于一般民众也是比以前要残酷和扩展了很多，比如说向上上访的民众啊，比如说像这个维权的民众啊，甚至呢对很多一般民众都采取了呢极其野蛮的做法，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所谓的北京低端人口啊，几十万人一夜之间就全赶到寒冷的大街上啊，这个很多人呢因此失去工作，失去呢居住，流落街头，甚至一些人被迫自杀啊。你再比如说像他这个关于什么煤改气啊，这类的，就是在严冬季节，那几千万人就是不允许这个采取过去的取暖方式，而他实际的气体呢又供应不上，就是把几千万民众呢扔到寒冷之中去。这种残暴，这种野蛮粗蛮呢至少比过去呢要严重的多。
是
这就是呢这就是人权方面像国际社会也看到了，说在习近平之后人权是大规模倒退的。
那么这次定期审议之前，中国官方发布了一份国家人权报告，看上去人权形势是一片大好。其中提到，中国建立了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这份报告还强调了，这份报告呢是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之后才最终定稿的。那么对于中国人权国家人权报告这样的说法，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他就认为这份报告充满了谎言，不值得一提。他说
当然是充满谎言不值一提的，中国现在所建立的全世界都看到就是一个1984的一个现实再现，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严密的监控之中，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可能保护他的生命财产尊严啊，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社会的各个阶层啊，中国的各个地区所有的人都面临在无所不在的这种恐惧下才有这种大逃亡。那么从个案来讲呢，实际上最严重的实际上跟这次这个审议有关，就是上次曹顺利的在去这个联合国会议中间被追捕，后来在狱中死亡。那跟此还有后来的第一个，我想在纳粹德国之后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监禁中死亡，就是刘晓波。那这中间还有就是杨天水、彭明啊，都是在这样这种，我想这是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个案啊。但这些个案因为关注才被人知道，那么不知道的肯定还是有非常多。那这些就是完全告诉国际社会，这个现在的中共政权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不光像刘晓波这种情况不光让他死，还要把他的死的过程示众，让所有的人看到，让这些被镇压的人害怕。那么现在整体来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想这些呢他是不管什么报告都掩盖不了的。那还比方说像新疆的这样一个大规模集中营的情况，先是遮遮掩掩后来又说是这个在教育营，那么包括让胡锡进去拍那种 快乐的这个视频，那这个正好验证了以前就是纳粹德国过去的类似的做法啊，而且在国际社会调查中间，各种情况都证明，就是这个建成的真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是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公民社会，而是一个大监狱。那么在现实中间也是，在新疆发现有一个13万人的一个大集中营，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不一定绝后了，那就是说这是历史上从未听说的、骇人听闻的一种大监狱，这就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写照，这就是中国人权的现状。
那么在谈到中国对中国官方的这份人权报告的看法，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前任主席刘青他就认为，这份报告延续了中共在宣传上的一贯做法，那就是颠倒黑白。他说
我想呢，这份报告呢是延续了中共在宣传上的一贯做法，那就是颠倒黑白，掩耳盗铃啊，这个罔顾事实。实际上周峰所刚才呢谈到了一些个例，像曹孙立呢，像刘晓波呀等等的，都是死在监狱里了啊。这个呢可以说在最近一些年里头，像这种呢关押致死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事情都出来了。还有比如说像大量的律师被抓甚至包括呢中共的这些官员突然消失，双规也好，这个秘密逮捕也好，秘密囚禁也好，也都是突然消失的。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人权状况呢，你只要看一看习近平和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就知道这个人权状况如何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把其他的常委都打成下属部署战队只能突出习近平，剩下人呢都是雁翅型的，在两边，在他后边任何他出现的场面都要保持他这个定于一尊的地位如果在中共的这些所谓决策层里头都如此不平等，那么呢在一个社会，在这个专制独裁者控制的社会上怎么可能有人权方面的这种法律方面的平等呢？根本不可能有。习近平呢他实际上就是要做到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专制，虽然呢他现在的权势影响威望远不如毛泽东，但是呢当毛泽东是他的这种是他的政治愿望和抱负他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在他的这个统治下，人权状况只会继续恶化而他呢会用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捂住中国大陆民众的这个眼睛耳朵然后呢只听他在那点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那么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是中国的副外长乐玉成那么他的这个发言能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官方呢一再强调，人权与发展和生存权紧密的相关，十分的重要。他们也认为呢，这几年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佐他就认为，习近平一方面是展露强大，一方面是惧怕民间的声音。他说
这当然都是谎言了，因为中国人民的心声被他们压迫在中间，我想我们听不到。那么在推特上呢能够感受到一些，在微信上也偶尔能够感受到一些，但是从官方所谓的，刚才他提到所谓的官方报纸，所有这个官方报纸 啊，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就是习近平的声音，没有任何别的声音。那么这些高科技，比方说这8亿网民，成了他们的这种电子奴隶，成为这个中共使用这个AI 使用 Big Data 这些来个控制人的一举一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比方说最近出现的一个人，说是在上海那个一个会议期间在家里订饭订多了啊，那很快就是警察就到家里去抓他，因为好像他一个人不应该吃那么多饭，因为饭量大被抓，这样的这种事情，就是他这种监控在任何的地方无所不在，人的一举一动，这样的这种可怕的情况，所有的人当然不敢发出声音，没有办法真正的发出声音。那么愿意发出声音的人，就是像曹顺利、刘晓波，还有像王全章，到现在比方说找不到他，因为政府害怕他的声音，一直把他囚禁到现在，但是呢是一直见不到他人，就是这样。这种一方面他表面上有这种强大和谐，习近平把自己的形象要塞到任何一个角落，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怕人民的声音，这种来自民间的真正的这种声音，所以他用各种方式来封堵啊。那在任何的议题上，六四、宗教信仰、这个边疆地区等等这些都是不可以谈的。那甚至有些时候，习近平他自己的形象都不可以提啊。这种网络审查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么，对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这个本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定期审议的这个会议上的发言，他提到中国网民有8亿，公民可以自由的发表见解，只要是不违法都允许存在，但是问题就在于很多情况就是被认为违法而被处理。有人认为呢，法治在中国的标准就是影响中国人权发展的这个关键的因素。那么对于这些的说法呢，中国这个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前任主席刘青他就认为，人权首先是精神上的人权，中共是本末倒置。他说
这个他谈到了这个人权如何得到保障，实际人权呢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首先呢提到的是信仰、宗教、言论、出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那这些权利后来呢才逐渐发展出来，包括其他的这个生存权呀、经济权呀，才逐渐发展出来。一开始都是思想、精神和政治层面的这些权利，但是在中共这点呢，他把其他的权利全部消除掉，实际上只剩了一个权。他一再强调的这个权就是生存权，也就是我让你能吃能活的，这就是最大的人权，其他的呢全在他的剥夺范围之内。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副部长谈到的，说大陆呢有1900多种报纸媒体，但是1900多种报纸媒体在报道这个中共控制的这些新闻舆论的时候，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那么1900多种和一种有什么区别呢？再说人民的声音，你看只有官方在喊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你根本听不到，偶尔呢能从网络或者是呢从其他途径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对中共的不满、愤怒和反抗，但是这种声音呢在大陆你是根本听不到的，全部给遮掩住了。包括呢像习近平家族、像王岐山家族、像提到的这个胡锦涛啊、江泽民啊、温家宝家族这些贪腐的声音啊，在国际社会你不管从巴拿马文件还是从媒体你都可以听得到，但是呢在大陆你听不到一点儿对这方面的 这是指责这种控诉或者这方面的议论。所以呢，在大陆只有中共的声音，到现在变成呢只有吹捧习近平的声音，没有其他声音。所以呢，他所说到的公民的这个人权、公民的这些权利，实际呢全是这个颠倒黑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新疆的这个人权灾难相关的报道。中国当局在西北部的新疆建设集中营，羁押了多达10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这个消息在国际间引起强烈的关注。北京称，中国正在那里跟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战斗，在那里建立职业培训学校，以便让更多的人获得就业的技能，脱离恐怖主义影响。那么情况果真如此吗？那么下面呢，是一篇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星期一发表研究报告说，中国政府公布的预算数字显示，那里的职业教育支出增加，那里的职业教育支出并没有增加，但用于跟保安有关的建设费用在2017年增加了200亿元人民币，增幅为 213%。 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的研究报告的作者是研究西藏和新疆问题的德国孔塔尔欧洲文化与神学院的研究员阿德里安·怎兹。他基于来自中国政府的资料所做出的报告还发现，从2016年到2017年，在新疆各地的集中营建设开始之后，新疆用于职业教育的支出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那些集中营的建设资金的来源是负责管理最近被取消的劳教系统的有关当局。从2016年到2017年，新疆用于监狱的支出翻了一番，而用于正式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支出则没有增长。在少数民族聚居的那些县，用于拘留中心的支出翻了三番，显示出所谓的再教育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规模羁押的唯一形式。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当局在新疆近年来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其中包括不留死角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和大规模羁押，不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尤其是中国网民的注意。他们担心中国当局在新疆实行的那套大规模监控和压制做法会推广到全国。就在他们产生这种担心的时候，中国一些城市传出当地当局利用面部识别等监控技术给过马路没有走斑马线的人开罚单的消息。有关的消息报道发表之后，新疆政府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没有立即回应国际媒体要求做出评论的请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11月6日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的报告的时候说，我不清楚新疆在安全方面投入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华春莹还对提问的记者说，你提到美国一个智库很关心新疆的安全领域投入的数字，我不清楚他们是从哪里得到那些数字的。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的有关新疆安全支出的研究报告的作者怎兹说，他的数字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其地方财政部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和中国正在一场贸易战对峙的大背景之下，两国外交和军界高级官员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力图降低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紧张气氛。
中国官方的媒体则对这个消息给予低调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总管、国务院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这次双方商定的双方高层官员有关安全问题的会谈本来定于上个月在北京举行，但在华盛顿宣布向台湾做出新的军售以及双方军舰在南中海险些相撞之后，会谈被推迟。关于这次美中双方会谈的大背景，路透社11月9日星期五发出的有关报道说，今年秋天在美国对中国军方施加制裁之后，中国取消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防部官员的计划，并以此作为报复。但几天之后，中国的一位将军访问了美国国防部，并带去了一个令人安心的消息，这就是北京珍视中美两军关系的重要性。在先前没有报道的访问中，黄雪萍将军10月10日抵达美国国防部，会晤了马蒂斯部长的一些助理，但马蒂斯部长在国防部走廊里见了黄雪萍，并捎话给魏凤和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政策的高级官员施瑞福说，两位国防部长当时都要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有关安全的研讨会。马蒂斯对黄雪萍说，他期盼跟魏凤和在那里会面。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中国当局对内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对外则频频展示军力。对美国所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安全秩序做出挑战。在国际公海上，中国军机军舰以美国官员所说的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抵近美国的军机军舰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一局面引起美国政界和军界的警觉和担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一改过去只是强调美中两军合作的说法，改为强调与中国能合作就合作，该对抗就对抗。美国以购买俄罗斯军备为由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被认为是与中国对抗的举措之一。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对记者说，预计这次美中两国有关外交和安全的对话中，双方将就许多问题坦率地交换看法。他说，美国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寻求进展，那些重要的问题包括朝鲜问题以及有关战略安全的问题，还有如何在军事领域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或事故。布兰斯塔德大使说，这次有关外交和安全问题的对话也是一个平台，让双方可以就南中国海和人权等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坦率和公开的意见交流。近几个月来，有关中国在新疆设立中国官方所称的职业培训中心的在教育营，将多达100多万穆斯林少数族裔关押其中的消息在国际间引起关注。北京的做法引起美国国会的强烈批评。除了外交和安全议题之外，预计双方高级官员在这次会谈中还将谈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国家主席在本月底在20国峰会上会面之前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美国所说的中国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在享受美国的自由市场的同时，在中国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盗窃或强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北京政府对来自美国的11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以作为报复。 早些时候，北京多次表示中国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而且也有条件，也有决心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北京又放软身段和口风，宣扬在当今世界，美中合作友好无比重要。星期四，习近平国家主席在北京会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表示，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美方也应尊重中方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这里所说的中方按照自己的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垄断地位不可动摇，不可商谈。早些时候，中共通过公开和不公开的多种途径表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绝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帝国主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试图利用贸易问题瓦解中共政权的政治问题。关于本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安全对话，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什么报道。截至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华盛顿时间早上，中国公众能够从中国官方媒体看到的报道是，中国官方的权威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属下的参考消息在11月7日转发的所谓外媒报道。那些外媒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俄新社、路透社、日本广播协会。现在外界还不清楚，近年来持续强调要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的声音讲中国的故事的中国官方媒体，为什么要如此用外国人的声音讲中国的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重庆官方在星期五说，有关大学考试要对考生政审的消息并不准确，并为此道歉。臭名昭著的政审，也就是政治审查，曾经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假如通不过秘密进行的，而且是标准含糊的政审呢，学生不得入学，教师不得提职。那么呢，这方面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9日凌晨在其官网上发布关于普通高校招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有关信息的说明。说明称，将普通高校招生要求中对考生本人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述为政审是不规范、不准确的。此外，声明还说，前一天，也就是11月8日下午，该院工作人员在回答记者电话询问时，答复也是不准确的。该条简短的声明最后强调，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对考生本人的政治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内容及方式均无变化。但根据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在声明中，重庆市考试教育院在声明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将之称为政审，两者都将结论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类。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能被录取。本星期二，官方的重庆日报报道说，2019年普通高考11月7日开始报名，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这消息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弹，被认为是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开倒车回到文革时代的又一个最新的例证。在此之前，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办公室主任罗胜奇在接受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关于政审是媒体记者写错了，我们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 记者把这个理解错了，就出了一个政审。世界上早在2014年，中国就将所谓的思想品德情况纳入招生录取中的德育考察范围。中国的教育部规定，考生所在的学校或单位应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作出全面鉴定，所有的考生都必须认真填写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对所谓的政治特别优秀的省级优秀学生可以保送上大学，免于参加高考。对于不合格的甚至无资格报考，更不能录取。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上一篇浙江2016年高考招生工作意见说，应届生和未参加新课改的应届生急需进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由考生所在的单位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作出全面真实的鉴定，而且必须完整，必须准确反映在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中。对于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述为政审，是不是不规范、不准确，是不是记者写错了，很多批评人士在星期五重庆教育考试院这篇声明之前就已经表示不能接受，甚至一贯立场强硬的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星期四也发微博称，今天是记者节，工作受到争议，还是别让记者背锅了吧，恳请中国记协关注一下此事，看看重庆日报的记者把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理解为政审，算不算写错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警告威胁中国，如果中国不出钱帮助俄罗斯恢复西伯利亚的森林植被资源，俄罗斯就将全面的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大规模砍伐出口中国，日益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1月7日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部长科贝尔金威胁说，中国是俄罗斯木材的主要出口市场，如果中国不配合俄罗斯在木材采伐领域整顿秩序和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俄罗斯有可能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科贝尔金表示，他在会晤中国高官时警告说，中国现在需要木材，那就应该帮助俄罗斯重新恢复森林植被资源，中国应该自掏腰包出钱，在俄罗斯境内为俄罗斯兴建10到20个树苗繁育设施，否则至少可能暂时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回应说，森林采伐和出口等相关领域充斥着腐败和犯罪，正像铁锈一样腐蚀着所有的人，俄罗斯不应该指望中国，而是应该自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相关领域整顿秩序。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出口中国，日益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甚至愤怒。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俄罗斯社交媒体以及许多地方媒体上都出现了许多俄罗斯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的报道。有些报道批评说，中国公司在砍伐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后，只顾把木材运回中国，中国人并没有在当地光秃的林场重新种树，恢复那里的森林植被，大量的废弃木材被丢弃，更招致森林火灾的发生。许多俄罗斯网友和博客作者批评说，中国掠夺和破坏西伯利亚远东森林资源，中国不来俄罗斯投资建厂加工木材，中国廉价从俄罗斯购买木材，在中国境内深加工后，中国制造的家具和其他木制品反过来卖给俄罗斯人，中国从俄罗斯赚取暴利。 俄罗斯相关网站上已经有多个请愿活动，同时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在这些请愿活动中，签名人数最多的能够达到60多万人。有俄罗斯媒体说，在俄罗斯的木材出口中，中国目前能够占66%的份额，但在第一线从事森林采伐的都是俄罗斯人，许多林业公司也都由俄罗斯人所有。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许多地区，除了靠林吃饭外，当地居民没有其他的任何收入来源。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将会严重打击当地的居民生计。一些严肃的分析报告和报道认为，许多中国公司除了贿赂当地官员购买相关许可证外，他们一般都携带设备和技术人员，对从俄罗斯人手中采购的原木出加工后再运回中国。此外，投资气候恶劣也使中国不愿意来投资，双方在林业领域的一些合作项目有时谈了10多年也没有结果。中国在后备件滨江区的一个独资木材加工项目，虽然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但因为被批评可能破坏生态环境，至今悬而未决。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目前所进口的木材中，俄罗斯能够占30%。虽然俄罗斯政府多年前依靠关税等经济手段试图刺激商界在俄罗斯境内更多投资设厂，扩大木材加工，以便减少原木的出口，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腐败甚至波及到了俄罗斯的海关等众多领域。木材出口商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到各种必需的文件，在俄罗斯海关官员的眼皮下把木材运回中国。报告说，监管不严，对自己的森林资源不爱护和管理不善，再加上腐败，是俄罗斯林业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些弱点都被中国利用，但俄罗斯社会一般都将怒火发泄到中国身上。报告还认为，中国林业公司和商人在俄罗斯的活动与在非洲非常相似，与中国的木材生意除了能给当地居民提供工作机会外，当地官员更因此赚得钵满盆满，但中国公司对森林砍伐的后果并不感兴趣。来自伊尔库斯克的环保活动人士奥格洛尼科夫说，伊尔库斯克州离中国不远，当地是俄罗斯将中国出口木材的主要基地，但问题也非常多。奥格洛尼科夫说，有非常多的人都牵涉到了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中，我无法说出具体的数字，但我所认识的一些当地居民说，有非常多的人都从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中获益。与此同时，也有中国网民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撰文称，西伯利亚本是中国的领土，俄罗斯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只能够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相关文章被俄罗斯官媒翻译成俄文发表后，同样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11月4号星期天这一天，23岁的藏人青年多波在四川省阿坝县吉马乡自焚身亡。多波在自焚之前呼吁中国政府让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且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自从2009年藏人开始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以来，多波是阿坝县第41个经过证实的自焚抗议，也是第154个自焚的藏人，其中据信129人自焚身亡，其余的人下落不明。中国藏区的僧人、尼姑和俗人采取自焚的极端方式，凸显出中国政府对藏区的严密监管、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打压，以及藏人希望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呼吁。中国政府经常否认藏区发生的自焚事件，由于藏区不对外国记者开放，有关自焚的报道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星期四表示，该组织必须接受孟宏伟辞职的现实，并表示他本人没有理由怀疑孟宏伟辞职是否是被迫被强迫的。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星期四在法国里昂对媒体表示，国际刑警组织10月5号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前主席孟宏伟失踪的消息，他表示已经鼓励北京提供有关孟的更多情况，但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规定让他无法再做更多。斯托克说，如果一个国家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调查宣布辞职的组织主席，那这名主席就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代表，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决定。这是斯托克在还说预计本月在迪拜开会时将选出新的主席来接替这个孟宏伟。斯托克说，今年10月7号中方派人到访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总部，转交了孟宏伟的辞职信。2016年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今年9月64岁的孟宏伟从法国回到中国之后与住在法国的妻子失联，他的妻子随后向当地的警方报案。今年10月，中国官方宣布孟宏伟涉嫌受贿接受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篇跟美国中期选举相关的报道。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的这个国会选举被认为是反映了一个分裂的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介绍。
美国的这次中期选举就是一个分裂的国度选择分裂的政权。这是今天早上布鲁金斯学会活动上的专家得到的结论。我们来听听普利策中心执行编辑英迪达拉克舍曼 Indira Lakshman 的看法。
美国人通常在中期选举时会投给在大选时不同的政党，因为他们希望能有两党合作，他们希望见到两边政党的人进行合作。但这次的投票对我来说比较像是支持一个分裂的政府，而不是跨党派的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莫莉雷诺兹 Molly Reynolds 觉得，除了一两个问题之外，两个党不会有太大的合作。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在监督方面，我倾向于认同的比尔的看法，即使没有总统昨天说的话，我们国会在未来两年也不会朝一个很有立法效率的方向前进。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众议院的部分工作就是要调查总统。
这是因为美国选民是根据党派投票了。我们来听听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研究学院就是范妮莎威廉姆森 Vanessa Williamson 的看法。
如今党派倾向真的主导了选民的投票选择。过去美国有很高比例的民众是中间选民，他们可能在这个选举投给这个政党，但下一个选举又投给另一个政党。随着政党现在越来越极端化，选民要投给哪一个政党也变得越来越可以预测，选战也变成一股动员选民的竞赛。
不过事情并不是完全这样子。威廉姆森说，实际上大多数的美国人在许多议题上的看法是很一致的。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一些重大政策领域，选民间都具有广泛跨党派的共识，但这样的共识却没有上传到立法议员之间。
另外，专家说，今年的中期选举破了半个世纪的投票人数记录，1.1亿美国人投了票，这是自从1960年以来最高的。这是49%的比例，也是接近历史上最高的。只有100年前多，有过51%的投票率。
各位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尽管美中两国日前深陷贸易纠纷，但是根据汇丰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的出口企业仍然把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一共有1205家公司参加了汇丰银行的这项调查，40%的美国公司称中国是他们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市场。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市场对美国企业未来规划的平均的重要程度为29%。在北京期的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美国并没有派出高级官员，但是与会的美国公司数量排在第三位，一共有130多家美国企业展出了500种商品。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来，经济增长了200多倍，消费社会与中产阶级一起迅速的出现，对外国公司构成极大的吸引力。不断有迹象显示，外国制造业企业开始撤出中国的同时呢，向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公司认为，他们未来的业绩仍在相当程度上离不开中国市场。不久之前遭到港府拒延工作签证的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星期四以游客的身份赴港，被入境处问话几个小时之后，他被告知不得入境。英国外交部表示，英方十分关注这个事件，指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五表示，政府已经多次解释不会公开评论个别个案的实际情况细节，但是在回答英文提问的时候呢，又称个案无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称，这是很正常的事。11月4号星期天，23岁的藏人青年多波在四川省阿坝县吉马乡自焚身亡。多波在自焚之前高呼中国，呼吁中国政府让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且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自从2009年藏人开始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以来，多波是阿坝县第41个经过证实的自焚抗议，也是第154个自焚的藏人。其中据信129人自焚身亡，其余的人下落不明。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星期四表示，该组织必须接受孟宏伟辞职的现实，并且表示他本人没有理由怀疑孟宏伟辞职是否是被强迫的。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星期四在法国里昂对媒体表示，国际刑警组织10月5号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前主席孟宏伟失踪的消息。他表示已经鼓励北京提供有关孟的更多的情况，但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规定让他无法再做的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联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